大家好，我是喜安跟奇遇，
我是吴奇煜。
我们今天比较特别，是因为我人住上海，所以我会是线上参与，但奇遇的话，今天也没有办法到现场，所以说我们是想说用一种比较对话式的方式。呈现我们各自选的书。那我这边选的是一个小说，那其余你选的是？
我选的是一个大概20世纪初，1915年出版的一个日本博物学家他在南洋的日记，然后叫《椰子的树荫》。
对，那我选的其实是阿美族的一个历史学者跟档案学者叫 Nagao Aki，他的小说，然后他的小说其实，因为我们当时其实讨论一阵子，我们要怎么样 curate 这个书单，所以其实也算是有回应到奇遇选的东西。所以虽然奇遇选的是一个档案，但我首先可能我等一下稍后也会带大家看 Nagao 怎么样从一个档案学的小角度去写小说。对，所以我觉得算是一种，就是我们一起做出这两本选择，某个程度上，对。那奇遇要不要先开始介绍，然后我等一下再。
我应该先简单的讲一下，就是我会选这一本书的原因啦。然后就像贤刚刚说的，这事实上是一个史料，就是那个是日本博物学家川上隆弥写的，等于说他的旅行日志。然后里面会选这一个书，主要有几个原因，然后当然会跟近期就是创作比较关注的主题会有关系，所以我刚好最近有一些创作计划是，就我跟席安上都会聊到这个相关的问题，就是最近会比较好奇，就是关于台湾垦殖的历史，就它一部分是包含开垦的历史，另外一部分可能跟定居殖民是有的关系，然后以及在这个垦殖过程中，它里面有一个那个当地的生态被取代的这个问题，然后我最近是这会想到，就等于说会连接到这一个你说跟当时就是跟植物研究比较有关的主题，事实上是之前有做一个计划，就是那个计划是一个桌游。然后一开始，事实上，那个桌游是从一个日治时期的小说里面去发展出来的，它是叫《猪点人的秋信》。然后在那个故事里面，是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保守的台湾人，因为他是一个老的以前是清朝秀才的人。然后他当然心里没有很满意日本的统治，所以但是他面对他自在他老年老的时候，他面对了一个人生很大的挫折的事件，但事实上是当时一个很盛大的活动，是1935年的台湾博览会，就你可以把它认识成像是一个殖民地博览会一样的活动。然后，因为他在看展的这个过程里面，事实上是感到很焦虑跟挫折。所以最后，他希望可以离开那个，就是那个博览会场，去看看，就难得来到台北了，就是他想要去看看，清朝以前清朝的衙门，然后因为这样误入了他在就是那个衙门之后是被搬到植物园里面，所以他误入了台北植物园里，然后就是在那个就是得说充满了热带植物的环境里面，坐在椰子树下感叹的沉思，然后这个故事是这个故事实际上是发展成一个等于说要玩家去垦殖台湾累积资源的游戏，然后但是在这个同时，你累积资源的时候，你在这个历史过程里，事实上你会产生的被你会经历非常多事件，这些事件等于说垦殖产生的事情。事实上会因为你的资源累积，然后被收集到你手里，但你最后就是除了你拥有了这些大量的资源之外，你必须把这些经验，就是有办法透过一个展览的形式，就展览策划的形式去组织成一个展览， 就是去说明说你如何希望可以去展示这一些开垦过程中，不管是你觉得是希望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开垦过程中你不希望发生的伤痛，都必须要被组织在你的展览里。然后，这是一个策略型的作用。然后，当然再会把它会想要把这一个从这个小说的点发展成作品计划。事实上，跟现在选的书，事实上是发现了一个，我觉得一个有趣的你说共同点吧，就是那个在小说最后那个会出现在主角他出现的那个植物园的场景，跟那棵椰子树，就是这个我分享一下，我在这边先分享一下荧幕给大家看。然后这个是关于椰子树的部分，就是这个是台北植物园当时的历史档案照。然后它是台北植物园的前身，是台北苗圃，实际上它是一个热带植物的实验的场地，也是当时就是发现了有价值的热带经济作物的时候，都会在这个地方试种。然后它同时也是一个植物的研究单位，所以最早在日本政府进到台湾的时候，是让他们去委托很多博物学家做植物的调查，然后那个植物的调查的资料就叫做有用植物调查。就其实那个后面有一个非常大的意识形态是，在这个环境里，我们要认识这个环境，但是这个认识这环境的主要目的是辨别哪一个东西是有用、有经济价值的。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一个椰子树，事实上是。当时日本政府就是他，就等于说他蛮很有象征性的是把它看作是，等于说这个帝国开始接触到南方跟热带环境的一个象征。所以现在你在台北的街上，甚至包含你在公馆的时候，在台大校园那个门口整排的椰子树，事实上都是当时日本的博物学家跟当时的技术官僚他们去建议，然后最后执行的政策产生的一个结果。现在这一个是，好，现在我们进到书的本身。你可以看到这个背景的这个地图，它是从1911年到1912年之间，就是从日本的长崎出发，然后开始首先抵达新加坡，然后从以新加坡作为中心，就是往周围去做不同的考察，包含了爪哇群岛、中南半岛跟一部分的印度跟西南，然后最后再从经过菲律宾、香港，然后回到台湾的淡水，就是总共耗时大约1年的期间。然后这本书里面会分上下两，等于说前后两半段。第一个前半段都是他在有旅行的期间，把这些日记就是投稿在台湾的报纸上连载，然后在1915年的时候集结出版。后半段是他在台湾介绍整趟考察经历的一个想法，跟部分在跟其有一些部分是台湾考察的记录。然后主要在这一本书里面，我是想分享第一个是关于就是当时正在发生的现代化的遗址，就是川上隆明刚抵达新加坡的时候，在第二章《新加坡日记》游历新加坡岛第29页的地点。就是他会先讲到，就是说，哎，这里面有他，就是看到很多他认识的花属，里面就会包含那个邓伯花属的植物，然后跟这一个，这个是爵床科的花，然后还有这一个，这个是。后面这个是树形花，然后等于说它里面就是它先用很多 很精确的学名去描述这些植物的时候，它们都是热带的物种。然后从这些热带植物的生态组合，让他开始讲到，就是诶，他觉得新加坡就像是一个温室一样。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描述，就是在现在好像大家都知道新加坡像是一个花园城市，但是在这个花园城市计划的50年前的20世纪初，然后就是村上隆明就这样描述这个地点，然后后面是他开始比较详细的去说明了这一个当地的产业发展，就是你再往后面也会看到巴西橡胶树的栽培历史，然后在这个上面就是他就很详细的说明了，就等于说记录了这一个。橡胶树的，你可以说它被最后被经济作物化的这个历史啊，最早它事实上是来自于南美洲的巴西，然后那个橡胶树它是经过了非常长的时间，就是辗转先送到英国的秋植物园 Kew Gardens，然后再透过在那一边就是当时是7万颗的种子，然后送到 Kew Gardens 的时候，他们去种植。然后花了很长的时间，最后育苗出来的时候只剩下2000多棵，然后再透过一个叫华德士苗木箱的这一个你说这个移植的苗木箱的技术 （Wooden Case） 的技术，然后把这一些树苗分送到东印度的英国殖民地各地，然后事实上他们最后。全部都是透过22棵母树，然后去等于说繁殖到这么大的环境，然后后面我就会直接跳到他在17章的时候，那个是17章旅行纪念南洋考察团的这一个部分来讲，就是等于说在这一本书里面，川上隆明提到的另外，我觉得是属于有点像是另外一种当时的另外一种遗址的想象，但还是一个想象的遗址。叫什么？它是在差不多471页的地方，然后它实际上是来自于那个川上隆明他回到台湾之后的演讲讲稿。然后他这一趟旅行当然不止去了马来半岛，还到河属的爪哇群岛跟当地的植物园。然后但里面有一个他提到一个特殊的经历，就是他在爪哇拜访一个高山植物园的时候，因为看到那里的树木有一棵侧柏就是大概他看的可能是类似像这样的树，对，就是那个树是让它需要比较温带的环境。所以刚好在那跟高纬度的日本一样，所以他就联想起了一个17世纪的日本的古文书，叫雅加达阿村信文。所以你在这边会看到这个雅加达阿村信文上，他写的是，等于说非常让你可以说有一点赚人热泪的这一种感觉。他先讲到就是他怎么样。就当时是日本的幕府时期，所以在那个时候，事实上他们还是有这个锁国政策的存在。但是，的确那个时候已经日本已经经过因为贸易的关系，一直有跟不同的欧洲国家合作，然后最后主要的贸易国家是最后变成荷兰。所以在那个时候，当然在这样的接触下，事实上还是会有。他在书里面是描述这个是一个有红毛人血统的土著人，因此他被流放到雅加达，实际上就是当时的混血孩子，就是等于说欧洲人跟日本人的混血小孩，因为种族也因为信仰的关系，就是没有办法被留在锁国政策下的日本，所以他们被那个。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带到雅加达生活，所以他被迫离开的时候，就是才会，然后之后他因为透过书信往来，才留下了这一个等于说这一份记录吧。然后当然一开始你会看到他好像说他多怀疑，他多描述他多不想离开日本，然后多怀念日本的部分。 然后我觉得一个比较有趣的是，他在信里面写，希望能寄给我松果、侧柏的种子、杉树种子、地夫的种子，就是让他就是想回日本，但不能回去的时候，至少可以在当地去见到这些日本常见的树木。然后这个也是村上隆明去连接，就是他看到他在当时高山植物园看到的场景，跟等于说这个17世纪的日本古文书的这一份内容。然后，但是实际上，就是我再去仔细的，就是查了一下这个植物，就等于说这个植物园啊，跟这一本书的资料的时候，就你会发现，这个植物园在历史上记录是它在1825年的时候才由荷兰植物学家所建立，然后是在当地的另外一个有名的植物园 Bogo Botanical Garden 的其中一个分支。然后日本方面对于这个，实际上它是被它这个这份这个资料，实际上它不是一个。等于说，在日本也不被视为有一些人也是质疑它的真实性啊。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有趣的部分是，这个雅加达的新闻事实上更像是你说给当时的日本或者是川上隆一个南进的想象，就是当时我等于说日本的生态有可能就是不只是日本人或者是日本的生态都有可能可以南进到就是南洋。然后，当然就是有点像是这些生态是可以被人去自由移动的，但在一个什么样的框架里呢？就是像在台湾的环境下，台湾是在这一个等于说在这个体制下一直引进不同的热带作物，所以像是一个热带作物的北进这种情况下，我会觉得好像那个体制就是假设你在一个殖民地的体制里面的时候，你很多时候那个边界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包含生态的边界也是，就是那一个这样在殖民地里面，就有点像是你的生态是你连包含生态都没有边界，然后这一些跨边界的行动，事实上，它有可能会被夹带的资本或者是经济目的一直发生，然后去改变那个原本在自然里面会有。原本在自然里面存在的边界，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在看到这一些历史档案，有一个有趣的情况是，等于说他们都在做一个自然史的研究，然后但是在那之后，就是你会看到在那之后的发展，事实上有点像是他们在做的这些研究的同时，也在准备改变那一个当地的生态历史，等于说。他的研究事实上是促进了那一个当时就是现有环境的消失。哎，补充给大家，这个雅加达信文就是当时等于说还看得到的一个实体的样子。
我觉得这个案例还蛮有意思，因为它其实是一个，这个植物学家去找档案来强化他的一个，一个其实是一个神话啦，虽然它是一个历史档案，但它也是一个神话了。
对，他，我觉得他蛮有神话特质的。
那个神话其实也是一种 myth，就是说，就是说，可能某个程度上，这种就是民族主义的情绪，就是超越了某一种边界，那个边界就是族群的边界，就是即便是，就是有荷兰人血统的，原住民族，都可以有就是爱日本情绪了。对，但对，其实刚刚可能讲了3本书吧。对，那我就
偷渡一
简
本。
单，对啊，你偷渡很多我对压缩我的空间，所以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因为他刚刚没有，他可能故意留给我讲，就是去殖民的部分，对，但 我也再稍微讲一下他那个他做的桌游吧，因为他做的桌游好像我听到，因为我没有参与，但我听到的感觉是说他基本上是想要让所有的玩家都变成某一种殖民者的角色啦。对，那可能只有少数玩家会做一些就是抵抗的动作，那就是尽量不要让自己陷入那样的角色。但当然，他刚刚也没有特别讲他是怎么样设计的。不过这个作者Nagao Egi，他是太巴朗部落的阿美族人，但他自己也在荷兰，他在荷兰读的就是档案学跟历史学，然后他是一直读到博士，所以其实他自己的工作里面有很多的。部分其实就是关于怎么样在使用殖民档案的时候有办法，用一个调动一种去殖民的 approach，所以这个是我自己感觉比较有意思的。那他有写一系列的这个潘多拉的档案，这个散文系列基本上就是他在用，他就真的是在用就是他的历史学跟档案学知识在告诉你。怎么样脱去所谓的在用历史就殖民档案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就是不要带有某一种殖民的无意识。我其实还蛮推荐，可能我更推荐大家先去看这样的一些文，就是散文，就是一个对，它是一个对一系列对话跟写作。对，那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也感兴趣，他写小说，因为这一个奇幻小说基本上它就是围绕着，它故事就是有一批这样的一个就是可以做时空穿梭的一个专业人员，或者说整个政府部门只允许档案研究者。进行时空穿梭，所以他的工作就是让所有的学术工作可以，逼近到就是真实的档案本身，也就是历史的事件的当下，然后去取得一些关键材料，去丰富所谓的历史书写。那这样的设定其实本身就跟他自己的档案学其实是完全重叠的，也是这个。可读性很高的小说的看点之一。那所以其实你会看到它有一些部分，它也会，虽然这一个故事设定在未来，但很多时候，其实有比较熟悉台湾的朋友可能就知道这个 quote 他在批评的是什么。对，因为就是 Nagao 在这个潘多拉档案里面，他有稍微说到，就是当下非常非常流行的一系列这种，就是调用可能荷兰殖民或者是日本殖民的文件，然后去认识台湾的一些档案，它会有怎么样的一些盲点？那包括就是小说的改写也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比较有意思的是，它背后是在讲这个。address 到这个卑南族的就是秘密传承制度，那也是他的一个 fiction。他主要是在他，我觉得他主要在批评就是说当就是今天的原住民族文化很多是用就是补贴，就是说怎么讲文化展演的角度去做传承，而不是所谓把它背后的一套。更完整的一些仪轨跟它的社会秩序，做出一些完整的传承，所以基本上它会有非常，你会看到小说里面有非常多这样的使用。那我就因为时间关系，我就稍微介绍一下就我就只介绍一个它的这个时空穿梭到过去，然后去募集一些。历史材料，那他怎么样？带出一些去殖民的叙事，或者说 非殖民化的一些对于档案的观察。那这其实也是小说第一个时空穿梭的时刻，就是主角他到就就是误闯了一个1930年代泰巴朗的一个部落，然后结果刚好有杀人事件，那他自己就被关押起来，变成嫌疑犯之一。但其实这个部落的就是杀人事件其实是涉及两个部落，一个是两个头目，一个头目是日本人扶持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该给答案是就是原本就是部落里面一直都有的这个势力，所以就很尴尬的是他们因为其实是一个日本警察要就是去审他们的时候，其实部落的人就要求有更就第三者来审，那其实就是历史上真实的一个人类学家马渊东一就跳了进来，就是说他刚好是一个就是无涉两边的一个第三者。那后来事实上，最后真相被发现的时刻，他的答案其实是那个警察，日本警察本身就是一个杀人凶手，就是基本上是完全出乎这些角色在进行推理的意料之外。那其实我觉得这边就涉及到一个，就是说可能是。作者或许看过一些档案，是他非常值得玩味一些档案本身没有讲述的部分。那这一个部分可能是必须经过的一系列的虚构，以及某一种对于部落自主性本身有所考量，才有办法想象出来一个答案。那其实就是说，为什么推举一个第三者，也就是马渊东一来做裁决也都是一个非常政治性的考量，因为就是你们看到就是荧幕上这个原因，民族学的身份或许可以谅解一个就是说部落本身希望保留自主性，所以他的裁决不能够直接把真相，也就是警察作为杀人犯这个真相被暴露出来，他必须要保留这个真相。那其实，保留这个真相，其实也在小说的后面也有重复的，在一个另外一个情境出现，就是说，马渊东一本人为了，维护所谓他所属的机构的一个名誉，他必须掩盖另外一个事实，所以其实比较有意思的是，似乎他在讲的这种将事实掩盖的部分，反而是他在讲的，就是说我自己想象，或许是作者在看到许多的历史档案，然后有很多无法解读、不合理的部分，然后他试着将这样的一个经验，转化到这样的小说里面。那对，所以其实另外一些情况，他也会在讲述，他对于历史书写的认识，以及跟我觉得也算是作用到他对于时光旅行做一些比较创造性的解释，包括这一段，以及这一个部分比较是他小说结尾的时候，有一种突然顿悟的时刻，因为似乎他一直在寻找的，就是说这个主角一直在寻找的一个在穿梭到过去执行任务的一个他的一个妻子，事实上是一个作为一个非法者的角色，然后这是他完全没有料想到，也算是读者在一个叙事里面完全没有料想到的一个情况。 对，基本上想分享这样的书，就稍微，我觉得稍微总结一下，就是说，因为那高，他比较特别的是他，因为其实这本书还蛮好读，然后，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包括那个潘多拉档案
那一系列文章其实也是非常好读。对，所以那一个是虚构，一个是他的学术的能力。对，所以其实还算蛮特别的一个，包括角度跟他的文体啊等等。那基本上我在想，我觉得其实也可以连回刚刚奇遇在谈的最后一个，就是由一个知名的博物学家引用档案的一个，就你其实完全可以看到他背后的某一种就是殖民的无意识，或是某一种企图，就是他引用历史档案，他也是想要某种程度上要巩固当前的意识形态。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包括纳高在谈这些就是历史档案的时候很强调的一个点，就是说其实他在。就是你在调用历史档案的时候，你是 essentially 你在塑造的是今天的就是边界的概念，就说 OK 你在无意识的使用殖民档案的时候，你某个程度上也是在重新塑造你自己对于边界的想象，对，然后或者说你再重新塑造某一种国度想象，那你有意识的去殖民化的使用档案的时候，你也是在重新塑造一个就是 discipline 的边界，就是学科的边界，或者是你自己对国族认同的边界。对，基本上是想谈的这个所谓的边界的概念跟纳高的这一系列书写的相关性。谢谢。那我们的，就我跟奇遇的分享就到这个部分。